荔枝 FM， 人人都是播客。
大家好，我是白敬亭，欢迎收听玩兔电台。
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叫《谁的青春不迷茫》。所以你觉得现在自己到目前为止青春里面最迷茫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我最迷茫的时间可能就是，刚上大学第一年，那一年是我最迷茫的时候，因为，高中虽然一直在好好学习，然后也考上了，父母包括老师都希望我考上大学，但是，这上学的这一年，我就觉得我学的专业可能不是我内心最喜欢、最想要干的事情，然后那一年就挺痛苦的，然后也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干嘛，然后是要再追寻一下自己的梦想呢，还是就这样好好的学习，然后出去找工作，然后那一年就还是下定了决心，我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是可以再去努一把劲儿的，然后那一年暑假我就不停的去。就是因为一直也想当演员，想当艺人，然后那个时候就通过各种渠道去投简历，然后上过五八同城，然后找过很多那种，就各式各样的经纪公司，包括路边有那种就是什么所谓的星探来找我，我都去，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一定非要一步登天，然后只不过是我想接触这个行业的人，然后就这样一步步的也遇到过骗子，让我去交多少多少万，然后告诉我可以出道，然后那段时间就瞒着父母，就也不敢说，因为我怕父母会就是太有负担，然后就默默的一直在去又去参加选秀乱七八糟的，然后直到最后我也是一步步的攒下，然后认识了一些就是可能算得上圈内的一些人，就是有过接触的，然后第一次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干这行的姐姐，然后她跟朋友圈里边看见了《匆匆那年》在招演员，所以就就是
试了一下，
没想到就真的成了，所以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那一年是最迷茫的，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未来可不可以，也不知道如何去接近这个行业。
所以在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你觉得你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什么，或者想告诉正在跟你或者同样经历过这个迷茫时段的人的一个经验和总结？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有梦想的话，还是应该去坚持一下，因为我觉得人就这一辈子，你应该去干自己喜欢的事。
你觉得梦想坚持到什么时候就不该坚持了？
梦想坚持到你觉得这不是梦想了，
就不要坚持了。
你已经不开心了，你干这个事已经不开心了，或者你觉得这个跟你当初想的不太一样，或者你真的不喜欢干了，我觉得就可以不用坚持，你再想一下自己现在喜欢的是什么。
那再问你个问题啊，如果有一天你觉得演戏让你觉得不开心了，你会怎么办？
就是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会不会有一天真的演戏演着就是自己觉得没意思了，就是发现演什么都是一样的，但是后来我想了一下，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好的演员的话，你应该不会有这个阶段，因为你诠释的每个角色都是不一样的人，不是同一类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要以后接到每一个角色都要细心的去揣摩它。我也希望等到我拍到五六十岁的时候，依然对一个新的角色有新鲜感，然后会有紧张，会有冲动。
OK， 其实每个阶段你所呈现出来的角色都是不一样的。
对
对，然后包括你自己的这么多年的经历，然后你再可能隔个多少年再回头去看这个角色的时候，可能你自己的认识也不一样。
对，
其实青春电影这几年有非常多，然后大部分都可能是回忆杀这种类型，就可能是七八十、七零、八零后这种青春。你觉得谁的青春不迷茫？它和之前的这些青春片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它主要一点，原来可能近几年拍的青春片还是以怀旧为主，
对，
就是大家在回忆年轻的时候回忆，然后而且回忆的部分最重的墨笔都花在了爱情上，但是我们这个片子可能更注重的，是就是青春励志这一块，因为我们想表达的一个思想就是，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选择的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你应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随波逐流，不要就是完全听从家长或者别人为你铺的路。其实因为我前几天又重温了一下《三傻》 大闹好莱坞，其实我们的主体思想跟那部片子还是挺像的，就是我们没有把大多数的精力花在就是感情，男女感情这种就是慢慢的那种爱情上。
嗯，毕竟这个东西在青春里面只是一个很懵懂的一个事情。
对，因为我相信大多数人的青春还是在在这一个寻找梦想的过程，对，然后不是把生活的所有都放在爱情上。
嗯，是。如果提起青春的话，提取青春 这两个字，然后你开始回想以前的时候，脑海里面闪现第一个人会是谁、啊、
嗯，第一个人可能就是老师吧。
老师？
对、
不是某个朋友吗？为什么是老师？
因为青春期其实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在学校里嘛。
嗯，
当然学校里面朋友会有很多，但是老师可能就那么几个、那么几位，然后我可能第一回忆起来还是教过我的老师。
有没有对你印象很深刻的老师吗？
有，我高中的第一个班主任对我印象就是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
为什么呢？
我初中考到高中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就是成绩特别差，我初中差点没有上高中，因为、初中就练体育，然后也不好好学习，就特别顽皮那种，然后就考了300多分，然后好不容易和高中要了我。当时其实上高中的时候是确实想好好学习，但是一直就是你是从那个阶段过来的，就是根本踏不下心。但是也是上高中的第一年，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就特别有耐心，他能看出了我有心想去好好学习，然后他就花了很多时间去跟我聊天，然后跟我讨论人生，然后给我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跟我讲他的经历。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因为他也是一个就是经历过很多的人，所以他跟我说完之后，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完成不了的，所以我也是就是高中的时候是因为那个班主任才决定要改变自己。
那个时候有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吗？突然从以前你认为一个调皮的淘气的自己，然后变得突然想要学习了。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了，我差点没考上高中嘛。其实
就是因为那个事情对你打击有点大。
一是就是其实这个事儿对我打击没有那么大，但是那段时间我就因为我家庭状况也不是那么的好，然后父母也都挺不容易的，然后那时候上高中比较困难，我妈就去各种求人，去求各种亲戚，然后托关系，希望我能有学上。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就忽然感觉到自己特别不懂事儿，就觉得父母这么用心培养你，因为我父母属于他们其实挣的钱不多，但是他们在我很小的时候给我买了一架钢琴，让我好好学钢琴。然后最后考上高中的最主要的因素也是因为我会钢琴，那个学校才要了我。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别不懂事儿，为什么就是不能体会一下他们的心情。然后也是那一件事我觉得自己应该长大一点，才决定要改变一下。
你刚刚也说到这个，其实青芒在告诉大家不要随波逐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再结合你自己的观点，你又觉得其实父母对你的影响还蛮深刻的。青春里面的这个自由，你怎么去看待这两个字？就是它是一个要完全的去解放自己的，还是说你要有所顾虑的，要顾及到父母对你的影响，然后再去听听看自己的心声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自己的经历其实跟青芒挺像的，因为我也有一段时间是特别考虑，高中的时期我就特别考虑父母的感受，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让父母开心的事儿，然后应该做一个最稳定的决定，然后让父母这颗心放下了，然后自己快点长大。然后那个时候就可能自己心里有一些想法也不太敢说出来，因为我怕就是会让父母有一些担心那种。然后那段时期就一直挺不知道该去干什么的，是要选择做自己呢，还是要去跟父母更迎合一点。然后也是经历了那个过程，就是各种斗争才决定了我觉得应该为自己活一下。
OK， 其实这个电影里面也是一个坏男孩和一个乖乖女的这样的搭配啊，应该说带引号的一个坏男孩，他并不是真的坏男孩。
对，他其实高翔可能现在我们的预告片出来跟包括所有人宣传的都觉得这个又是一个像台湾偶像剧或者那种就是传统青春片，有一个坏坏的学生，然后让一好学生跟他玩，然后后来什么人生观就走向。
是
其实高翔真正意义上他不算一个坏学生，因为他真的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只不过是这个人比较特立独行，而且比较顽皮，然后会让你在上学的时期会觉得这种人就是不务正业。但是其实如果长大或者成年人来看高翔这个人的话，会觉得 还挺勇敢的，因为他一直在坚持自己做的事，
嗯，
他不是不务正业，只不过是他也有自己的梦想。
但是可能从大家这个看来，男女主角好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这点你认同吗？
对，
这个就最初看来这是一个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嗯，
所以最后如果让你去选择的话，哪怕你在爱情当中去选择也好，你会选择跟自己不在同一个世界的人吗？还是说你其实作为真实的你来讲，你会选择尽量跟自己相像的人，在一个圈子里的人？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不太会回答，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人，我觉得至少要有就是两个人要有共通的点，
嗯，
而且有能够聊的话题，
嗯，
要不然两个人就是完全没有爱共同爱好，完全事业上也不能理解，
嗯，
我觉得这个也没法去交流跟沟通，所以我觉得肯定这两个人是有相同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像工作事业或者梦想不一样，我觉得这很正常。
嗯 ，OK，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多像高翔这样的男生，哪怕他在现实生活当中，最后可能都变成了这个女生心目当中的一个回忆了，就可能他们最后并没有开花结果。
对
啊，然后如果你青春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人，你是把他当做回忆放在原地就好呢，还是说你会在以后的生活时间里面再尝试试图去找回他？
我觉得我属于那种就是放在回忆里，
放在回忆里就好了。嗯，理由是什么呢？
嗯，因为我感觉我青春里面也会就是
有这样的人。
对，有这样的人，
嗯，
但是其实这种我觉得这种感觉最美好的就是当你再回忆起来那种脑海里中的感觉，如果你再去接近他，你可能发现
他不一样了。
对，跟你想的现实跟你想的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还是把那份美好就自己想过去。
嗯 ，OK， 最后一个问题吧，
嗯，
今天这个算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你觉得长得好看对于青春来说重要吗？在青春里长得好看重要吗？
嗯，我觉得自信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长相跟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
嗯，
但是我觉得不论你什么长相，只要你自信，你肯发掘自己身上的优点，
嗯哼，
然后把这个你最好的优点去放大出来，这个可能比长相更重要。
荔枝 FM， 人人都是播客。